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在爱中彼此成全，在爱中彼此成全。今天的正道是我们有信心有爱主的马长老。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神的仆人，预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把它抓到下面去了，那个重新打开。那个，刚刚名人说，就看好我就知道我们要讲希伯来书哈。对了，今天是我一直陆续，因为我觉得希伯来书是一个很重要的章，很重要的书信啊，所以今天也已经来到第十三章，啊，还需要再过两三次吧。那因为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很宝贵的。一张一卷书，然后尤其是这个时代，那名人说这个我们要心里羡慕那个更美的家乡。我就记得那以前那个看听那个张文亮教授在讲，他说那个蟑螂哦住在水沟里面，但是他却羡慕有一个更美的家乡，那就是你家。所以我觉得，羡慕是蛮重要的。好，那 OK， 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那我把最后的两节，最后的三节，放到前面来说。那因为啊，我们讲到说，现在很流行，就你买了什么东西，你会有一个开箱文嘛。好，那其实他最后他讲到的，他讲到说，他说众弟兄们，我略略的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弟兄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人，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那这一段简短的经文呢，那确实能够，我说把它开箱嘛，对。那其实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他知道，我们知道提摩太那个时候曾被关在监牢里面，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希伯来书的时刻正是。基督的信仰受到大大迫害的时刻，那许多的基督徒，然后在这往后的几百年间，然后他们生命财产都没有办法受到应有的保护，那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在死在罗马的竞技场上，那许多的基督徒他们被尼禄王绑在十字架上面当路灯。那许多的基督徒因着他信仰的缘故，他被从整个社群逐出。好，那是什么样子的信仰能够让这些人能够越过生死，能够持定这个信仰呢？好，所以我想我们这也就是写希伯来书的时候他们的背景。那于是作者就在这个时刻，他告诉我们，他就写了一篇公开的信息，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当然他原文的意思是过河来的人。那为什么会要过河呢？因为其实说真的，他是要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但是那今日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跨过了这个世界，我们越过这个世界，我们从世界当中出来。那我们将来在这个希伯来书一个荣耀的见证里面，他告诉我们这些 在这个希伯来书我们能够得着什么呢？他这里告诉我们说 他里面充满了十二次讲到有一个更美的，有一个完全的，所以他说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更美的主耶稣为使者的工作，通过完全看主耶稣为大祭司的使命。这也就是三章的第一节里面所说的，他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个里面就讲到在希伯来书里面作者他想要表达的两条路线，就是我们的耶稣他是使者，然后他是祭司。好，所以呢在那使者是在来到地上完成了一个救赎的工作，而在天上的耶稣继续在天上，为什么？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成圣，继续的能够成圣。然后他有两个职事，那使者是为我们流出了宝血，立下更美的新约。那主耶稣为大祭司，他献上了自己做更美之约的中保，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中保，中保就是保证的人。好，那合约都要有人担保嘛，那我们的耶稣他担保这个合约的有效。好，不是今生有效，是永恒，在永恒里面永远有效。然后有两层的使命，耶稣为使者带我们来到基督道理的开端，然后主耶稣为大祭司带我们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告诉希伯来书，告诉他的读者们，你们要快快的离开道理的开端。所以有两个安息，在第四章里面讲，第三章跟第四章里面讲到，主耶稣为使者赐给我们在救恩中的安息，灵里面的安息，也是在永恒里面的安息。而主耶稣为大祭司呢，赐给我们在成圣的过程里面的安息，魂里面的安息，然后进到完全地步的必须安息，是进入到完全你必须要有的事情。不急躁，因为你相信有一个神掌权。所以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你着急就表示你不信，要靠自己。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如果你真认识神，你就不会着急。好，然后两个所成就的事情，然后这个使者他进入幔内，因基督的身体他裂开了，成就人跟神之间的和睦，然后使我们离开了这个道理的开端。然后接下来就十三章，也就我们今天会讲到的，我们要出到营外，与基督同受患难，成就父神永恒你的旨意，这才是完全。好，那整本希伯来书的中心思想啊，就是对主耶稣来说，他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对圣徒来说，他是要离开，带领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然后我想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有太多的号称基督徒的，永一直在这个道理的开端，只知道耶稣爱我，但是你却没有思想说，那耶稣到底要，神到底要的是什么？神到底要的是什么？其实你知道以色列人呢，最近也有很多像 Netflix 他们也有很多以色列的电视剧啊什么的，你只要看到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知道自己快死的时候，他们就一定会宣告，他说这就是要问他们，就会宣告说那个他们所信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神所要的是他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的主同行。他们每一次人快死了都会宣告这一段话。好，那其实有时候宣告就像是我们，你每一次来我们练主导文，那其实主导文是非常的丰富，那有时候我们就练太多了以后，你忽略了它的重要性。好，那其实对我们而言，其实这个一个道理的开端呢，我们是要一个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被救赎的人，于是我们需要了解的神到底要什么，不是我们要什么。那如果你只知道我们要什么，那我跟你讲， 你去看看别的信仰，那跟你一模一样。可是，但是那样子的生命没有办法进入到永恒里面去。好，所以哈，那就神的旨意来说，那主耶稣是大祭司，是要成全圣徒，然后成就神永恒的旨意。好，那针对这个的中心思想啊，那圣灵列出了离开基督开端的六点具体的事项，在六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哈，啊，围绕这个中心的思想贯穿了整卷的书，充满了警告跟勉励。那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在基督给我们的旨意里面，我们可以完全好。所以我们要回到今日，那我们讲到说在希伯来书的最后，第十章，第十章就是做一个总结，然后十一章告诉我们有信心，十二章告诉我们有盼望，十三章告诉我们要有爱。所以，在第一章的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就是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这务要长存的意思呢，在原文里面来讲的话，那个务要长存就是停留、逗留、居住在里面，就是我们一定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一定不能够离开这个爱的开端，一定要住在这个爱的里面，让我们所有做的事情都是跟这个有关。那于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继续的成长呢？他说：“这个罗马书，这个是那个我刚刚讲到这个务要长存的哈，弟兄相爱的心，在圣经里面。”其他的教导是告诉我们说，你要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帖撒罗尼迦前书说，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那彼得后书又告诉我们说，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爱是基督徒不可以少的。那怎么样才是爱呢？我们爱是不是会有跟我们的忍耐一样？因为我们常听人家说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是不是也会跟人家讲说我的爱是有限度的？我想这个每个人的爱都有限度，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跟我们说？他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你应该要有一个源源不绝的源头，从爱从神来。所以我们爱是因为神爱了我们，我们就愿意来爱别人。然后这个我们讲到说彼此相爱的实践，不可以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他有人就接待了异乡人，这个我讲这个是用我现在就很常用一些新译本的翻译，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比较理解在讲什么。那接待异乡人到你们家里，曾经有人这样做，既在无意中就接待了天使。其实这个用爱心接待客旅，在几十年，在他们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旅馆，没有连锁业的旅馆，所以呢每一个人出门出到外面去以后，就需要有人怎么样接待嘛。如果每一个人都不接待，他们只能够睡在马路上面、路边。所以在那个缺乏的年代，我们需要怎么样？常常的要打开你的门接待。那可是因为现代的社会，大家常常说要这个隐私的关系，所以有时候不太容易接待人。可是圣经是这样说了那。这件事情呢，你肯不肯去接待人，有的时候更证明我们的信。为什么？因为你很怕接待了一个坏人到家里面，然后搞了一堆麻烦。其实那个这个就是你对神的掌权信不信？那也是彼此相爱的操练，因为来的人你不认识嘛。 哦，他的生活习惯你也不认识嘛。当然这个是有平衡的教导，在后来初代教会的有一个使徒行述的 一本书里面，他就界定说，哦，这个你去人家家住，哦，只能住三天，哦，超过三天以后那就是假先知。然后如果那个先知来你家，哦，要跟你要求你为他奉献，这就是假先知。哦，那你他离开的时候，你如果能有能力，你应该给他一些奉献，但是只够让他到下一站，不要给他太多。哦，那你那个使徒行书里面讲的是，因为很多人就是用这一个神的教导，然后到处去沾人家光。哦，哦，那所以可是我仍然是这样讲，哦，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决定是在于你对神相不相信。真的，虽然我们需要有智慧，但是仍然是，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不可以跳过去不说。那因为，哦，马太福音里面他说，人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人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我们去现在在台湾比较少，那我们去之前有机会去大陆宣教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去到一些的县市里面，哎，就有机会去住到他们的家里面。其实我们真说，哦，这是主的应许，除非你圣经就是这样。就像我以前我小时候，我们的主日学就告诉我们，你可以来质疑圣经，圣经里面讲的如果有一句话 是假的，你整本圣经都可以不要信。那同样的，我们今天因着主的给我们的应许，说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你如果因着主的名接待一个先知，你就会得到先知的赏赐，这是真的。所以我们每一次去那个大陆的时候，去弟兄姐妹的家，我们不尽量当然嘛，不给人家造成麻烦，但是我们也为那个家里面祝福。好，那我们走的时候，我们也会为他们留下奉献。哦，这是在爱彼此相爱当中应该要做的事情。哦，那就像是我们常常要求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对于我们个人而言，那我们也应该把自己，洗干净一点，让别人比较好爱我们一点。对，你每天弄得很脏，别人是要爱你了，真是很难爱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我们自己也需要这样子来做。哦，那第三节讲到说，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 肉身之中 之类。哦，那这个要记他另外一个这新译本，他的翻译是他要记得那一些坐牢的人，好像你们也跟他们一样坐牢，一起坐牢。要记得那些在患难中的人，好像你们也在患难中一样。好，那真实的讲啊，这个我们讲说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的实践了哈。所以加拉太书是这样说，因为当我们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受割礼或不受割礼都没有什么关系，唯有那以爱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信心才算重要。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一节神给我们的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哈？那我们要能够与人同受苦难。好，刚刚就像是桂丹刚刚做的见证，其实在我们常常我们在我们所知道有一些需要带导的人，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跟他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心智，我们一直为他祷告，像为你自己祷告这样迫切。这就是彼此相爱，这就是在我们用爱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信心。这个信心不在乎你在他的面前跟他讲， 跟他讲话，而是你能不能在暗处，那你怎么样子来祷告呢？其实更好的一个教导啊，哈，是你看像约翰福音的二章，那耶稣去参加一个迦南的婚宴，哈，那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好，那耶稣玛利亚为他们的祷告只有这一句话，他们没有酒了。那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你知道我们常常的带祷，有的时候其实没有要你做太多的事情，就像玛利亚这样的就好了。如果我今天我要为贵丹祷告，我就把贵丹放在我的心里面，然后我仰望神，就是我带着他一起仰望神，然后我心里面只有一个祷告跟神说，神啊，看你的女儿，就这样子。我们的带祷必须要用全心，你不需要带着太多的话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你需要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智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容不容易？应该每一个都可以这样想，因为当你愿意站在他的地位上为他代祷的时候，我跟你讲，那彼此相爱的心就可以发动起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也能够愈发的真实。好，那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以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前面这六节就讲到爱的这个要彼此相爱的这件事情，那这个尊重啊，婚姻是要靠尊重的。那尊重另外一个翻译叫做节制，那这个节制在英文里面它有两个不同的翻译，一个就是在行动、思想、感情，那都不粗暴，不走极端，然后动静合宜。那另外一个就讲到不放纵、不任意、安静、有耐心、温和、温暖。什么叫做在婚姻当中人人都当尊重？我们需要尊重这个婚姻。那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因为我们的情绪，我们就变得不粗暴，或者是变得怎么样，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所以尊重就等于节制。你需要在圣灵的果子最后一个是什么？节制。我们需要用节制来恪守神所给我们的这些美好的恩赐。那在婚姻里面我们也该这样，我们用节制来尊重我们的婚姻。然后你们存心不可以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神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男主我们彼此相爱的原因常常就是这两件事情，贪心跟惧怕。那为什么会贪心？就是因为怕给了就没有嘛，对不对？那怕给了以后，那自己缺乏怎么办呢？那但是神的原则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那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他说，那些想发财的人是掉在诱惑里面，被许多无知和有害的欲望抓住，终于沉没毁灭了。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些人因为贪慕钱财而背离了信仰，饱受痛苦，心灵破碎。那这些东西来讲的话，是告诉我们，彼此相爱常常就会因着我们怕给。但是问题就是，希伯来书它是特别的是一卷，把我们的信仰从地上的引导在天上，引到天上去。所以在我们常常所谓的喜乐也好，平安也好，你都是为我们都是依照我们外界的环境来判断，我是现在是不是应该平安，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喜乐快乐，或者是我现在有很多 所以我可以分享，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要把我们带到天上去，告诉我们说，你就像是讲到说一个不能震动的国，你是因为有一个国不能震动，所以你才不震动吗？其实我跟你讲，在这个世界上面你找不到这个东西。所以神会允许很多的困难临到我们，神会允许许多的震动临到我们，为的是要把我们那个会震动的震掉。希伯来书一直在告诉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不是说我们要一个信心一定要得到上帝，我跟你求的东西我用信心一支取一定要得到，这个刚好不是希伯来书作者的意思。希伯来书的作者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借着这一些你看得见的东西，神要给你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有没有很玄？我跟你讲，看不见的东西才是你自己有的。我们现在所有的知识，年轻人很多的知识，他们以为他们自己都很棒，对不对？为什么你知道？因为谷歌会告诉他们，对不对？所以他就没事就弄弄弄，哎，我知道了。有一天断网了呢，所以张文亮教授说，我最喜欢带学生了去爬山，你最好是能够爬山，一边爬山呢一边看手机。好，你是要带他们去走那些比较危险的需要用两只手的，他们就没有办法玩。其实这个意思也是告诉我们，年轻人他们未来的危机会在哪里，因为很多的事情他们仿佛知道，但是不是真知道。那有一天他们真知道跟知道之间差异在哪里？经历，你真实的经历你就知道我是真的有。所以如果外面没有平安，外面有缺乏，外面有困难，你还能不能够平安？还能不能够喜乐？还能不能够对明天有盼望？这是上帝应许给我们的。他说他赐给我们平安，而且还要我们能够享受这个平安。基督徒的信仰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不是从外面进来的。所以你如果是因着我知道外面明天会有什么东西然后你平安，这个我不能说不是，但是不完全是，因为万一没有了呢？所以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在爱中，我们彼此成全。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说，但是你呢，属上帝的人，神人啊，你要逃避这些事，你要追求正义、敬虔、忠信、仁爱、坚忍、柔和之心。他就告诉我，刚刚这个提摩太前书他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他们在追求金钱，但是这些金钱你永远追不完，而且这些东西会使你的心被刺透。所以十八节说，那嘱咐他们，嘱咐这些属神的人要行善，就是要活得好，要在好事上面富足，那甘心施舍，愿意乐意同人分享。这个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就存着这样的心，我们要来这边，我们要活得最好，活出最好，我们能够乐意跟人家分享。分享什么？分享你的微笑，分享你的祝福。如果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分享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我们对上帝的信，好让那一些在困难当中的他们能够看见云彩般的见证人，让他们能够把那个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一次的因着你的见证能够被坚强起来。这叫什么？在爱中我们能够彼此的成全。然后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结局啊，我们是必须要得着神所预定给我们的结局。有的时候我们生病，有的时候我们困乏，有的时候我们不顺遂，我告诉你，那个都还仍然不是结局。结局人人都有那一天我们会来到神的面前，因为那个才是我们人生最终的目的，得到神给我们的结局。然后这个东西神给我们的保证是什么？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哦，那你们不要被那一些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的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面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其实这个人心呢，要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那在教会当中，也有很多的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很怪异的信仰。哦，那我以前在的教会里面，哎，刚开始哦，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有的时候，哎，去到一些比较灵恩的教会，发现，哎呀，还有这个叫什么医治释放，哦，看到很多很怪异的现象，哎呦，这个很特别哦，然后就也是非常的兴奋呐，以为真是神的国。就后来我慢慢的哦，发现一件事情，那些经常在医治释放当中哦，被医治被释放的人，哎，下一次特会他又来了，好像从来没有办法根治一样。那我就有一天我就问，那个时候刚好就是开始跟李牧师有很多的接触，那牧师就跟我讲，他说他用一个解释给我听，他说这个东西就像什么，就像是哦，你一个房子老房子漏水了，帮你补一补让你不漏好不好，好，但是更好是什么，给你一栋新房子。他说耶稣就告诉我们，这凡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这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他你要是那个医治释放有效，那上帝的应许在哪里？你永远要修修补补吗？对不对？我甚至我也看过，我也听过别人告诉我说，有一个很有名的医治释放的牧师，哦，每次在这边呼召医治释放，很多人来了，然后很多人呢倒下去了，呕吐啦，很多啦。然后他最不敢相信的就是，哦，当聚会完了，他就要召集所有的同工，把所有的窗户打开，然后开始赶鬼，鬼不能留在教会里面。我说真的啊，真的啊，哦，我跟你讲，就后来那一后来我碰过那个印度那个牧师那个科马泰，他跟我讲说奇怪，然后我也觉得他们这样信仰很奇怪啊。他说明明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为什么会有暗？是因为没有光啊。他说你只要暗，你只要把灯打开啊就好啦，你在那边赶黑暗干什么？我想这个话就很有道理，我们不需要在那边赶黑暗，黑暗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出去，不必啦，把灯打开，开关在那里啊，耶稣说他就是光，跟随他的就不在黑暗里面。所以这很简单的道理嘛，所以不要被那个怪异诸般怪异的教训。那真的我可以，我不能够说得太满，但是在我自己已知的过去里面，我跟你讲，我们教会的教导是没有那么多太特别的东西，但是回归到最中心最核心的信，哦，你要有自由，你的信仰必须自由度要高。就是我们常常不敢做这个不敢做那个，我跟你讲，很多东西不是从神来的，哦，所以我们仍然回到，就是我们的主是永远不改变的，哦，那在希伯来书六章里面就讲到说，神不改变的是什么？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他自己大的，就可以且起誓，就以指着自己起誓，然后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然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所以应许是从神来嘛，对不对？然后呢，然后因为耶稣基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必然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那但是得着神所应许的，应许在那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着呢？信心。好，那刚刚我们就练了，亚伯拉罕是因着他，因为神有应许，然后他相信。那六章十七节说，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可以变更的、更改的，就启示为证。神需不需要启示？他不需要，因为他说的就是这样，他不会改变，可以改变的是我们。 所以他没有改变。那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怎么样，他不能够背负自己。所以神有了神的应许，我们用着信心就可以来接受。然后六章十二节说，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有人说每一个神的应许都像是一个种子一样，可是这个种子撒出去，是不是每一个都可以结实百倍呢？哦，就像撒种的故事，你可以落在路边被飞鸟吃去了，你可以落在石头浅土上面很快就发了，但是长不大。然后你可以种在那个荆棘里面，太多 事情了哈，辖制了我们这样子持定的心，以至于长不出来。所以信应许不是没有，可是你怎么样得着应许，就却是希望，却是需要你用信心不断的持守。然后信心能够使主的旨意成就。那神做工是永远不改变的，有两个原则，那就是何处你有信心，神就在哪里动工；何处哪里有祷告，神就在那里做工。底下的图是他们在挖那个隧道，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这个一座山，好，我们在这里祷告，神在那里动工，然后直到有一天啪打开了，就一道光就进来了。在哪个地方有信心，神就在哪里动工；在哪里有祷告，神就在哪里做工。这就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的，我说我们不歇息也使他不歇息，我们用我们不歇息的祷告，神就不歇息的做工。好，那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用的都充足。这是穆勒他在他的圣经里面，他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这里写到，他写说这叫基督徒的银行。然后他底下又写到，这个银行的经理是我的神，所有用的支票是主的应许，支票的面额就是一切我们所需用的，然后银行的资本是照他荣耀的丰盛。好，那出纳员就是主耶稣。有一个印度有一个宣教士，他因为教会的一个需要去找他们一个弟兄，一个做生意的弟兄。然后那弟兄听到教会有需要，很乐意的就拿出支票来，就开了500块钱给他，那个500块钱英镑很大的钱。结果呢，那就在这个宣教士要离开的时候，他的仆人进来跟他讲说，他说主人，刚刚电报来了，我们的货船在海上沉了。结果那个宣教士他不好立刻就离开嘛，就在那边安慰他，就他那个商人就抬起头说，把支票还我。他心里面想，这要惨了，就他把他画一画，开了一个1000块。他说因为刚刚神送这个发 mail 给我，告诉我在地上我们的财宝是不坚固的，所以呢，我现在赶快把另外的500块它存在天国里面。哦，那个黑卡透懂，好，是基督徒的银行不在乎你的银行存款，而在乎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这个银行的老板。好，那得着主应许必然不可以少的就是忍耐。所以六章十五节说，亚伯拉罕既然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所以人家讲说，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三个特点，长，他等了25年才有儿子；生，他因为有了儿子以后还要把独生的献上去，他愿意。好，那宽阔，那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应许，他在他创世纪里面，你只要看到亚伯拉罕他停下来他就足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就相信上帝必照他荣耀的应许会应允他，即或没有看见，但是他也愿意，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基督徒一生，我们就是要使神应许给我们那一个会震动的国，然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生。我们不需要等以后才得到，现在就应该可以得到。为什么？凭着上帝的应许。好，那这司布真说的，他说神的应许有两种，一种可以用杏花来表示，另外一个可以用桑树来表示。杏花是春天最早开的花啊，春天一来花就开了，神的应许有时候是这样，那一祷告他就立刻应许。桑树呢，要在秋天才结实，要等到春天夏天都过去了，秋天才能够看到见果子。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有时间，他有时间，好，所以他不是拒绝，他乃是有时间。好，所以我们还要讲到说，我们得着神的应许，其实神是我们每一个人，常常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想要改变我们的环境，对不对？神要，但是神要的是要改变我们这个人。所以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总不要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好，这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效法神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一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然后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他保罗这样说，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对不对？那其实在我们当中实在是有许许多多我们佩服的他们在属灵的上面，其实真的是我们可以看见，然后我们可以效法。好，那无论是李牧师李牧师师母，他们用他们的生命见证这个道是可信的，对不对？然后接续的钟丽也是这样他们一生愿意，然后一生还很久了仍然被制作当中，但是我却相信这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成为教会的领导都需要见证这道是可信的，然后让我们成为教会的见证。我跟你讲，神的家不需要，就是需要的是榜样，就是榜样活给大家看。你不需要告诉人家什么事情，但是你活给我们看。好，那讲到说，我们讲到说，他讲到说，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祭物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以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但这个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好，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在生命记里面看到，有一些如果是民族的大的事情，或者赎罪日的事情，这是大的罪。好，那些的燔祭，那些的祭物是不可以吃的，就必须要拿到营外去烧掉的。好，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怎么样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将来的城。所以我们在六章的里面讲到说，我们有一个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然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这幔内只有一个约柜，只有一个约柜，然后约柜上面有施恩座。好，那神常在施恩座跟他的仆人见面，然后在这个至圣所里面是没有灯光的，可是圣经又说那里面充满了神的荣光。当然了，后来我们对物理稍微理解一点，我们就知道光其实它光波有很多 ，X 光你也看不到啊，对不对？那紫外线你也看不到啊，但是它也是属于光嘛，对不对？所以那个里面充满了我们不可见光，因为神的荣耀在那里。好，那作为先锋的耶稣，其实你我也都是作为先锋的人， 我们常常在我们神把我们放在的一个困难里面，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然后我的弟兄姐妹也没有经历过，我们总是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做一个先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会，祷告会是对我们教会来讲是比较不容易的聚会，好，因为大家现在的上班时间都很晚，而且又不住在教会的附近，因为我们不是社区型的教会，所以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因着弟兄姐妹晚上愿意来到祷告会，使我们心里面真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说感谢神，又有一个战胜世界的人进来了。真的，每一次聚会你都需要怎么样？需要征战的。好 ，OK， 所以那我有两件事情，那一件事情是讲到说我们要在幔内与神相见，与神相会，但是另外一个就讲到说在这里希伯来书在这里的要求要我们能够怎么样出到营外。那出到营外跟存在幔内这是一样的吗？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说救了他去，营外有谁？有耶稣嘛。所以我们在幔内，幔内有谁？有我们的主嘛。所以这两个你到哪里去都是一样。所以不是在里面吸取了这个所有从神来的丰盛，然后出到营外满血回归去杀敌去，没有啦。我跟你讲，无论在营内不在幔内，在营外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是救了他去。好，最后一段我们要讲到的是，我们要行，能够行神所喜悦的事。能够行的意思是神改变我们的生命，好，不只是我们愿意，而是神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他说在各样的善事上面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的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情。神在我们里面变化我们，改变我们，然后我们从神在你接受了许多神给我们话语的教导，给我们许多的这个管教，然后神用苦难为所有的基督徒行割礼，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不再感兴趣，对这个世界不再有盼望。那生命的改变，我们需要有一段竭力的过程。所谓的竭力的过程，其实在生命的成长里面，很多的时候你是需要拼上命去的。你觉得每天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灵修的习惯，那你没有拼上命去会做得到吗？永远有一些事情会影响你来，那这个就是个选择，你需要竭力的经过一段的时日，这个事情才会过去，那你的生命才真实的能够改变，然后我们从心里面乐意做神所要求我们做的善事，那所以我们讲到说神喜欢的四种祭，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到的，他说当然了，我们献祭，是表示我们祭是我们跟神交通的一个媒介物嘛。那主的血除了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献上我们自己，献上自己神才有办法除去你的罪啦。好，是那第二个是因为信靠着恩典而得救的记号，因为然后第三个是我们向世人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献祭的时候别人都在看。然后那第四个是蒙神悦纳的途径，就是神悦纳的四种祭物。那在这里讲到十三章的十到十四节说，赎罪祭表明人承认自己有罪，我们需要主的宝血嘛。好，然后呢，然后我们要悔改，然后相信这个罪能够得到赦免，然后以身体作为活祭，这他为我死，我为他活。这里讲到赎罪祭跟他的最后的果效。如果我们真相信，我这讲的都是因着我们不是只是来教会，奉献，这叫献祭；来唱歌，这叫献祭，不是，乃是指的是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罪，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我们每一次做错了，我们每一次在 失败了，我们都仍然可以回来，好，相信他能够再一次的拯救我们。有一个牧师他为了教导他的教会的同工们怎么样子快速的跟人家传福音，我也觉得他讲得很好。他说他传福音就只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告诉人家有神，第二个有罪，让我们灵魂不舒服的是罪嘛，让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是病嘛，好，那第三个有救，有救恩呐、啊。好，我们知道有神，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救恩，可以帮助我们改变这些事情。好，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现在当活祭献给神。好，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然后我们要献上感颂赞的祭，感恩的祭，是言语的祭，是嘴唇的祭，是我们信徒在言语上的见证。所以意思也就是说，不是只有我们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叫做献祭，我们言语歌唱赞美，说荣耀神和造就人的话，好，那这个就是在神面前的献祭。言语是颂赞，是根据颂赞的生命，我们承认主的名，然后我们把我们里面所充满的外表能够讲出来，哦，我们是靠主而有的，讲在神的前面。我们在人跟人之间，我们讲从神来的话语，这就是向神献的祭。哦，我们这祭物必须是常常献、时时献，而且是处处献的，然后不可以忘记行善跟捐书的事情。那所以哦，人是善忘的，然后常常会忘记，所以圣经才提醒我们不可以忘记。好，然后要常常纪念穷人跟教会的需要，不要塞住怜悯的心，因为这是跟贪财一样的意思，我们不愿意给就是因为我们怕会不够嘛。然后借着行善跟捐书作为我们肢体之间的交通，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当耶路撒冷教会受饥荒的时候，别的教会他们会来支持他们嘛。好，这就是我们常常需要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要献祭。每一次的奉献不是因为我有剩，而是因为我愿意献祭。然后最后一个是要敬重神的仆人。其实在希伯来书十三章里面讲了好几次。好，第一在十三节第七节里面就讲到了。好，然后我们需要想念他们，因为他们为我们的灵魂时刻警醒，要效法他们的信心，传信心的道，过信心的生活，将自己的生命信托神。我们需要效法传道人在我们的当中所留下的榜样啊，哦，那这个都是刚刚第七节就讲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好，那这都是讲到十七节，像刚刚我念的那一些，那就是在这个十三章里面告诉我们，彼此在爱中彼此成全，神所喜悦的祭，涵括了这件事情，因为他分了好几次讲。好，就是告诉我们有一些人他们放下世界上面的工作，你知道，其实在我很多的服侍神的朋友当中，其实他们一直在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其实他代职侍奉的时候是他觉得最快乐的时候。为什么？代职侍奉表示他自己有能力，哦，他可以在世界上有收入，然后又可以服侍神，然后又可以不靠人，他很高兴。可是当神全职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觉得他真的是挣扎。因为在神的原则里面，那利未人他们必须要祝福为他们的这些神所给他们的百姓，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教导他们行神的路，以至于他们这些人丰富了以后，他们会回归，他们才会奉献给教会，然后教会才因此能够更善待神的仆人。其实这是上帝设计的原则。所以你想想看，在十二个支派里面，十一个支派都在外面赚钱，然后每一个支派通常都要拿十分之一给也奉献，所以那奉献给利未人，那利未人呢，他得到的是十分之十一，多了百分之十。所以这个其实是上帝在设计的原则，然后他规定说利未人不可以在地上有产业， 哦，为什么？因为神是他们的依靠，神负他们的责任。那神负他们的责任，就像这以前那个，我听过那个他们那个建堂要建堂的那个笑话一样。那个牧师说，我有一个好消息跟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是我们建堂奉献所有的钱，神预备好了，这是好消息。坏消息嘞，钱在你家。什么叫做献祭？献祭必须是神所悦纳的。神一再的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尊重他们，我们需要为他们的益处，我们不仅仅是要带刀，我们也要有实际的功效。然后二十节说，但愿平安的神，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了。那其实二十一节说，在各样的善事上面成全我们，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很多东西都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神在我们里面做工。好，那我最后我要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要成为我们今天的结论。好，那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请认识你。这就是永生。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情成为我们今天的结论？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啊，可是你真知道吗？因为啊，认识永生不是未来才有的，永生是从认识真认识神的那一天开始，你就有永生。你就应该因着认识神的这件事情，在世每一天都活得快快乐乐、平平安安，不管外面的环境是怎么样。以色列人在诗篇里面经常有一些的诗篇的最后，就是他有两句，要上面那一句讲的一件事情，下面那一句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我想最后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要来念这一段的诗篇136篇。好，他这边讲到说，他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以至于他的总共有二十几节，他每一节的后面都是讲到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第二节说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第三节说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第四节说你们要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前面的这四节是告诉我们你要认识神。那神为什么会让你认识呢？是因为神来启示你，让你认识他。那这个若不是神对你有一个特殊的情谊，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精神去启示他自己给你认识？然后第二段讲到的是神的在宇宙中的创造。好，我们弟兄念黄色的，那姐妹们念后面呢，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弟兄们请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造成大光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日头管白昼，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月亮星宿管黑暗，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每一件事情都跟神的慈爱有关系。于是他接下来他就讲到以色列人从头的历史，他说称谢那个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施行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分裂红海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人从其中经过，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面，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其实你看上帝的创造，看他启示他自己，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都还好。可是你知道有一些事情，他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这就不太好了，对不对？对我们不太好。那呈现那些击杀大君王的，为什么？因为大君王来攻击我们，是我们没有办法反抗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杀戮那有名的君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 就是杀戮这亚摩利王西宏，又杀了巴山王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将他们的地赐给他的百姓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赐给他仆人以色列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是粮食给凡有血气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无论你在任何的境况里面，无论你碰见任何的事情，都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什么是永生？你认识神，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而这个永生会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我们现在你一定要借着外面的事情才能够喜乐，才能够平安啊，不，神要我们的是你只负责赞美他，称赞他，因为我们是对他有信心。好，然后所以我们的结论是说，常住基督里，滋润在爱中。其实只有爱了，唯有神的爱，唯有神的爱才能够建造我们。好，然后我们信道并且活道，今生就是永生。你听了再多的，如果我们不去信，其实我今天就是作者在这希伯来书第十三章里面告诉我们的，并不是行不到的事情，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做。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能够做，我跟你讲，这是上帝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祝福，让我们能够在今生就有他的祝福，在永恒里面我们得着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结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对我们实在是有一个荣耀的结局。主，我感谢你，你应许在我们所有的困难里面你与我们同在，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哦，主啊，你的怜悯不至于断绝。主啊，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未来的岁月里面，主啊，我们即便不遇见任何的事情，主啊，让我们第一个反应都能够是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对我们所发的依恋是好的，哈利路亚。而且主啊，你以后要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结局，就是我们在那里可以与你一同享受的。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